收听的是90.1 FM。比蓝屯的 CJSF 电台。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China's subway boom becomes a financial nightmare as project racks up trillions in debt. Amid China's efforts to rapidly modernize and pull itself out of an economic turmoil, a financial paradox is unfolding beneath its city streets.Long seen as symbols of urban modernization, subway systems across the country are grappling with staggering losses and spiraling debt.
中国地铁繁荣成金融噩梦，项目欠债数万亿。在中共试图快速现代化并摆脱经济困境的过程中，城市地面下一场金融悖论正愈演愈烈。地铁系统长期以来被视为城市现代化的象征，但全国各地的地铁公司正面临巨额亏损和不断攀升的债务。
According to multiple recent reports, subway companies across 29 Chinese cities collectively owe over 4.3 trillion yuan, US $590 billion in debt.Sparking concerns over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se massiv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Despite expanding networks and increasing ridership, transit systems in China have struggled to break even, with most relying heavily on government subsidies to get by.
据多个近期报道，29个中国城市的地铁公司总共负债超过4.3万亿元人民币，约合5900亿美元。引发了对这些庞大基础设施项目可持续性的担忧。尽管地铁网络不断扩展，乘客人数增加，但中国的公共交通系统依然难以实现收支平衡，大多数公司仍严重依赖官方补贴才能勉强维持运营。
In early December, multiple cities across China launched new subway lines, bringing the country's total operational rail transit mileage to over 10,000 kilometers, about 6,200 miles. Projects like Suzhou Metro Line 7, Chengdu Metro Line 8 Phase 2, and Xi'an's Metro Line 8 began operations. Cities such as Beijing, Tianjin, and Wuhan are also set to open new lines by the end of the month.
在12月初中国多个城市开通了新的地铁线路，使全国的轨道交通运营里程总量突破了10,000公里。苏州地铁7号线、成都地铁8号线二期和西安地铁8号线等项目相继投入运营。北京、天津和武汉等城市也计划在本月底开通新的线路。
While the expansion of subway systems has enhanced urban transportation, it comes at an enormous cost. According to reports by state-owned Yizai and Jianmian News, the financial health of these projects is deteriorating.
尽管地铁系统的扩展改善了城市交通，但这一进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根据官方媒体第一财经和界面新闻的报道，这些项目的财务状况正在恶化。
Though revenues have risen for most subway companies, profits have declined. In 2023, 17 out of 29 subway companies reported profit drops, even as government subsidies increased.
尽管大多数地铁公司的收入有所增加，但利润却在下降。2023年，29家地铁公司中 有17家公司报告了利润下降，尽管政府补贴有所增加。
Many second and third tier cities are experiencing population declines and do not need further subway expansion, said Tian Maoqin, a U.S.-based scholar. Yet local governments still view infrastructure as a tool to boost their political achievements. They hope to create jobs and inflate GDP figures, even if it means building and rebuilding streets, bridges, and railways repetitively, added Tang.
美国学者唐茂琴表示，许多二三线城市正面临人口下降，根本不需要进一步扩展地铁。然而，地方政府仍然将基础设施视为提升政治业绩的工具。唐茂琴说，地方政府可能想通过基建增加就业，抬高 GDP。我记得以前好多街道、路、桥拆了又建，建了拆，不断重复。
Shenzhen Metro, which leads the nation in revenue, reported 25.15 billion yuan, US $3.45 billion, in 2023, an 11.8 billion yuan increase from the previous year. Yet, after deducting government subsidies of 730 million yuan, Shenzhen Metro recorded a net loss of 180 million yuan.
深圳地铁在全国地铁公司中收入最高，2023年报告收入为 251.5 亿元人民币，约 34.5 亿美元，较前一年增加了 11.8 亿元。不过，扣除政府财政补贴 7.3 亿，净利润负 1.8 亿元。
Beijing Metro, one of the few profitable systems, reported a net profit of 2.4 billion yuan.which was heavily reliant on 25.34 billion yuan in government subsidies. If subsidies were excluded, none of the subway companies would turn a profit.
北京地铁是最赚钱的地铁公司之一，报告净利润为24亿元人民币，但这一利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253.4亿元的政府补贴。如果没有补贴，任何地铁公司都无法实现盈利。
The financial struggles of Chinese subway systems have been linked to the country's high-speed rail networks, where only a few profitable routes like the Beijing-Shanghai line offset the losses of the majority. Subways essentially don't generate profits, Mr. Guo, a supplier with ties to the subway industry, told Radio Free Asia RFA.Even major systems in Shanghai and Beijing operate at a loss.
与地铁行业有联系的供应商郭女士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中国地铁系统的财务困境与其高速铁路系统相似，只有像京沪高铁等少数盈利的线路，绝大多数线路属于亏本经营。她说，地铁本质上无法盈利，即使是上海和北京等主要地铁系统也都在亏损运营。
Guo also noted that many of her industry peers who supplied equipment to subway projects have exited the business due to the slimming profit margins. The construction costs are enormous, 5 to 10 hundred million yuan per kilometer, and the return on investment is minimal with ticket prices of just a few yuan.
郭女士还指出，由于利润空间越来越小，许多向地铁项目供应设备的同行已经退出了这一行业。她说，地铁建设成本巨大，每公里5到10亿元人民币，而票价只有几元，投资回报极低。
Most metro systems are operating at a loss, just like high-speed rail.Said another Shanghai-based metro supply chain expert who spok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anonymity. Only a few routes, like the Beijing-Shanghai line, actually generate profit. Many suppliers have already abandoned the market.
另一位上海地铁供应链专家在匿名的情况下表示，多数地铁系统都在亏损运营，就像高速铁路一样，只有少数线路，如京沪高铁。实际上能盈利，许多供应商已经放弃了这个市场。
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12月12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TikTok 对加拿大政府禁令提出法律挑战，一桃碧谷高中现枪击案，警方称两蒙面人带枪进校，抗议中共，加拿大华人领馆前疾呼释放我弟弟，报告显示加拿大癌症患者平均自费约3.3万加元。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加拿大创新科学及工业部长商鹏飞在11月6日宣布了对 TikTok 在加拿大的运营禁令。该声明写道，经过多步骤的国家安全评估，其中涉及加拿大国家安全和情报部门进行的严格审查，加拿大政府已下令关闭 TikTok Technology Canada Inc. 在加拿大的业务。被关闭的业务包括 TikTok 位于多伦多和温哥华的办公室，不过加拿大人仍可以使用该视频应用程序。12月10日 TikTok 加拿大分公司发布公告说，已经向联邦法院就加拿大政府关闭 TikTok 加拿大业务的命令提出审查申请。该公司于12月5日在位于温哥华的联邦法院提交了申请文件，要求撤销关闭其在加拿大业务的命令。 TikTok 声称这一决定将导致数百个工作岗位流失，并可能终止其与加拿大广告客户签订的25万份合同。12月10日当天下午4点左右，有人报警说位于伊桃碧谷 Burnham Thorpe 路与密欧路交叉路口附近的希尔弗索恩高中发生枪击事件，该高中内有两名蒙面人携带枪支。警方随后赶到现场并搜查和清理现场，校园被封锁到当晚6点45分，封锁时教学楼内有近120人。警方封锁校园后，几十名家长在校外人行道上排队焦急等孩子被放出。警方透露，事发时有60名学生在校内进行篮球赛，另有60名学生为当晚举行的开放日活动做准备。一名学生透露，当时正在为8年级开放日做饭，忽然听见一声枪响。还有学生表示听到枪响很害怕。警方当晚还透露，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两名蒙面人携带枪支进入校园，但因调查还处于初级阶段，无法提供更多信息。该高中校长瓦瓦斯在当天给家长的一封信中表示，是在教学楼梯间发现枪击证据，但目前还没有上网报告。出于安全考量，周三学校会有警察执勤，社工也会根据需要为学生提供支持。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加拿大华人何立志在多伦多中领馆前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他的弟弟何立忠。何立志是加拿大土木结构工程师，也是一位法轮功学员。他表示，弟弟何立忠自去年7月被非法绑架监禁至今已1年半。何立忠是甘肃省民勤县法轮功学员，2023年7月12日当地警察强行闯入他家，以他手机上有法轮功内容为由抢走他的银行卡，并将他非法关押在民勤县看守所数月，之后转到无为市政法委接管。何立忠被非法重判7年，目前被关押在兰州监狱。2010年2月，何立忠曾因向村民讲述自己的修炼体会遭恶人诬告，被中共非法监禁3年。目前何立忠被中共当局关押在甘肃省一个因迫害法轮功学员而臭名昭著的地方兰州监狱石监区，并且不允许家人探望，他的处境非常危险，家人非常担忧。何立志说，值此国际人权日，我在此强烈抗议中共当局对我弟弟法轮功学员何立忠的迫害和非法监禁，要求当局立即停止迫害，无条件释放何立忠。加拿大癌症协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癌症患者在治疗和康复期间平均需承担32778加元的自付费用，这些费用涵盖处方药、交通、住宿以及治疗和康复期间的收入损失。尽管加拿大拥有公共医疗系统，但患者和照顾者仍需面临沉重的财务负担。这些自付费用占今年全国377亿加元癌症总成本的20%，总计约75亿加元。报告指出，经济压力可能导致患者健康状况恶化， 甚至被迫延迟或放弃治疗。另外，随着越来越多的癌症患者在诊断后能够长期存活，医疗系统需要持续投资，为患者提供长期护理。监测和维持阶段是医疗系统最昂贵的部分，今年的相关费用已高达126亿加元。加拿大癌症协会呼吁采取行动，减少自付和间接成本，为患者和照护者提供更大的经济支持。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唐韵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12月11号，抱歉咱们今天的开始的又是有一点晚。昨天直播的时候，咱们直播到一半的时候电脑突然之间当机了啊。我这个电脑还是有点老，这两天时不时的就死机，但是呢我抱着侥幸的心理，以为昨天这个直播的时候没事啊，结果突然之间就死机了。那么今天呢换了一台电脑，装机呢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咱们今天呢就聊三个新闻啊。第一个新闻呢是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川普邀请习近平参加1月20日的就职典礼，这个事儿可能出乎了很多人的意外啊。今天很多朋友都在争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川普到底会不会，就是这个习近平到底会不会到美国来啊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第二个新闻就是拜登呢今天批准了一项国安的备忘录，要严密的监视中共、北韩、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合作。虽然美国没有用邪恶轴心这个词儿哈，但是呢或者是说用这种恶霸四国这种字样，但是呢明显的对于中共这种防范的姿态是非常非常的明显。那么第三个新闻呢就是国会以409票对4票通过了应对中共的盾牌法案啊。这个盾牌法案其实是一个缩写，它的全称呢就是叫做 SHIELD 啊，就是国土战略情报和执法法案。那这个法案的话呢也是应对中共对美国的渗透的。那咱们现在呢先来说第一个新闻。根据 CBS 啊，就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川普呢邀请习近平参加1月20号的就职典礼。这个邀请啊发出的时间呢其实是蛮早的，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大概是在川普在大选胜选之后，刚刚胜选啊，这个习近平打电话向川普表示祝贺的时候，川普呢就向习近平发出了邀请。但是呢目前还不清楚习近平是不是会接受这次邀请。包括这个川普跟万斯的过渡团队的发言人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习近平会来。那1月20号就职典礼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觉得习近平会不会来哈。如果您要是觉得他会来呢您就打一个一啊，如果您觉得不会来呢就打一个二，看看大家这个猜测的准不准啊，咱们在1月20号的时候就会看到答案了。其实呢我觉得哈，这个习近平基本上是不会来啊，因为如果习近平巴巴的来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他就会觉得自己过于殷勤了。习近平这个人啊，大家别看他经常会讲一些狠话，但是呢他为人处事是相当相当的小心的啊。如果他到美国来呢，那川普当然就具有主场的优势，所以习近平的话可能就会觉得就是在见到川普的时候矮他一头。其实呢川普虽然是后任总统啊，但是呢现在俨然已经有了执行总统的这种风范了。现在媒体基本上都不管拜登在干什么啊，都是在聚焦川普的一举一动。拜登呢似乎也已经退居到幕后了。这一点让民主党人非常的不爽啊，但是呢各国的领导人确实是排着队的去跟川普见面。像咱们提到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是吧，阿根廷的总统米莱，还有匈牙利的总统奥尔班都曾经到海湖庄园去见川普。川普上个礼拜呢这个还去了一趟巴黎啊，就参加巴黎圣母院重章开幕的这个仪式，会见了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啊，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和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还有英国的威廉王子。其实当时这个梅洛尼当然是他对这个川普是很崇拜的哈，因为梅洛尼也是属于在政治光谱上比较右翼的。他整个那套执政的思路跟这个川普是非常像的，但是梅洛尼呢可能去了之后除了想见川普还想见一个另外让他非常心仪的一个人啊，这个人就是伊隆马斯克啊。我们看到这个梅洛尼跟马斯克两个人互动的时候，那个眼光中充满了火花啊，然后这个梅洛尼对这个马斯克充满了这种爱意和那种仰慕之情。马斯克呢大概是今天创了一个记录，就是马斯克变不光是全球首富，而且他的个人的资产呢突破了4000亿美元。 这个是首次有一个人的个人资产呢、啊、突破了4000亿美元，但是他那个公司加在一块早就是万亿级别的公司了。咱们这个言归正传哈，咱们不讲那些梅洛尼和马斯克的八卦的事儿哈，咱们回过头来讲这个川普邀请习近平来的这个事儿。习近平的性格哈，一个呢是比较胆小，再一个的话他的性格一般都是端着。就是最好呢你主动到中国来啊，给他一种就是接受番邦来朝拜的感觉。但是呢拜登总统啊当了4年的总统一次都没有到中国去啊，这是创了几十年以来美国总统的一个记录。每一个美国总统都要到中国去，不管他对于这个中共的这个态度到底是反感不反感啊，包括像这个比尔·克林顿，他其实一开始在上台的时候就是1992年，当时就是痛骂老布什对中共不够强硬，结果呢，就是比尔·克林顿成为对中共最友好的，就是在近年以来对中共最友好的一个总统。1997年的时候，如果没记错的话，他跑到西安嘛，就是后来就到这个中国去访问。但是拜登呢，当了4年总统，是一次都没有到中国去。那习近平呢，其实也没有专程到美国来，一次都没有来过。他来过美国，但不是专程到美国来，他是以开这个 APEC 峰会的名义到美国来一下。所以呢，我认为习近平这一次1月20号的时候也不会主动的来啊。就是如果是让我打字的话，我就打一个一哈。我不知道大家是觉得怎么样，是不是跟我看法一致？那川普呢，这个就职典礼见习近平也有一种新王登基接见藩邦的感觉啊。所以说，习近平他不可能是自降身价啊，到这个。这个美国来等于是跟这个川普拉关系。其实呢川普邀请习近平的本身呢算是一种友好的姿态啊，就是川普其实通常来说都是说最软的话、啊、然后呢干最狠的事儿。这个表面上的姿态呢是做足了啊，像一个绅士一样。那最近呢其实川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讲了一件事儿，就是他希望习近平能够在俄乌战争停火的问题上发挥积极的作用。那似乎呢川普还想让习近平帮他的忙。那就是有求于习近平。而且后来川普呢在接受这个媒体访问的时候呢也没有提到保卫台湾的问题。这个川普一系列的行动包括对习近平的态度跟过去讲的话都让民主党非常的不放心。也就是说他们担心川普上台之后会对这个中共太软，所以最近呢拜登在抵抗中共这方面就频频的出招，而且最近是左一拳右一拳啊出了很多招。前两天咱们提到过一件事儿哈，就是美国呢通过了制裁中国跟芯片相关的企业多达140多家，就整个芯片产业几乎是全产业链的制裁。明显呢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川普上台之后仍然能够延续这样的政策。那今天的媒体报道说美国的众议院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由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戴尔斯特朗提出的 SHIELD 法案，就咱们刚才提到叫做国土战略情报和执法法案。这个法案呢旨在应对中共带来的威胁啊，它是以409票对9票通过。所以看起来美国国会里边对这个共产党真的是非常的反感啊，如此大笔数的啊几乎是全票的通过。这个法案是怎么回事啊，就是阿拉巴马州的这个众议员就是法案的起草者就是戴尔斯特朗呢，他说中国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对美国的国家的威胁。他说过去4年以来啊，中共抓住一切机会利用拜登开放边境的政策，这个把很多的间谍呢送到美国来。说这个法案呢将确保国土安全部拥有一支专门的团队去应对这个威胁。那这个SHIELD的法案就让这个国土安全部啊从在它的内部设立一个工作组啊，这个工作组呢就是负责识别评估和报告中共为破坏美国安全而采取的那种非传统的策略，包括比如说是这个在美国的间谍活动啊，知识产权盗窃啊，还有其他别的恶意活动。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哈、啊，就是 CBP 哈、啊，他们的数据呢说，从这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4年的时间，在美国的边境逮捕的中国人已经超过了64000人。当然这些人并不都是间谍，有些人就是走线来的嘛，为生活所迫嘛，但这里边的话肯定有混着中共的间谍。国土安全部呢承认说一些中国公民利用移民系统去收集情报啊，然后呢还窃取知识产权啊，还有就是骚扰美国的意见人士。其实我觉得这个法案的通过呀实在是太有必要了。从20大以后啊，习近平明显的改变了对国安部的这个任务部署啊，和调整了对美国的这个相关的间谍的策略。 习近平呢是试图更好的利用美国自己系统的漏洞去反对美国。我感觉哈，这个很像是王沪宁给习近平出的主意啊，就是利用美国来反对美国。王沪宁其实在很多年之前他就认为在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中啊有很多的漏洞啊，这个漏洞的设计，因为美国的制度它设计的初衷的话就是叫 self-governing 啊，就是美国人自己管理自己，所以呢他一直是这个防小人，防君子难防小人，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制度的设计的话都是为君子设计的啊，比如说美国大选投票不查身份证的问题啊，他认为一般美国人都是很诚实的啊，一般人他认为这个一般人都很诚实，如果你要是不是美国公民的话你就不会去投票，所以呢他也就不查你的是不是美国公民的身份，这个其实就给了中国很多的空子可钻啊，就所以说就是美国他首先认为一个人在发现你这个人是个 liar 啊，是个说谎者之前呢，他首先认为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啊，一个有诚信的人，所以这个美国整个制度设计的话，它都是围绕着对人的信任，很多啊，我们不能说所有啊，就是它都是很多法案都是围绕着对人的信任来规定的。那么，王沪宁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所以他早就提出一个策略，就是叫用美国来反对美国。那拜登呢，这个现在发现中共确实是在这方面增加了很多的花招啊，或者是说这个投了很多的这个资源啊，这个下了很大的功夫。举个例子来说哈，比如说美国呢是一个法治国家啊，发生纠纷之后可能会上法庭去打官司解决啊，但是一般小的事情，咱们都觉得美国人特别喜欢打官司哈，但是一般小的事情民事诉讼呢大部分都是庭外和解，因为请律师呢还是很贵很贵的。那中共呢就利用美国这个司法体系这个特点啊，对于异议人士，对于法轮功学员啊，他就对你不断的提起这个司法的诉讼，这个诉讼的目的呢就是能够达到消磨对方的时间和金钱的目的。我以前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哈，就是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的天津生活了15年，然后呢就回到美国，中间发生了什么故事咱们就不知道了哈，他在天津生活15年之后回到美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儿，就是在法轮功的总部龙泉寺附近建立了一个非盈利机构。然后呢，这个非盈利机构干的唯一的一件事儿，就是不断的起诉龙泉寺违反了环境法规，就是让法轮功的总部不断的受到这种法律的骚扰。那没有办法，龙泉寺只能应诉，对吧？这个人是起诉了四次，每次都败诉。但龙泉寺为了请律师的话，大概也花了几年的时间，支付了将近$1,000,000的律师费，最后连法官都看不下去了啊，告诉这个人说你不许再提交这种滥诉的案子，就是通过美国的法律制度来骚扰你啊，就是让你花钱，让你花时间。最近又有飞天大学以前的毕业生来起诉飞天大学，起诉飞天艺术学院啊，起诉神韵艺术团，包括我本人啊，一共是起诉了8个机构和个人，提出的这种诉讼罪名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可笑，因为案子还在进行之中，我这里不能够这个不方便继续评价哈。所以呢，就是习近平他采用的这种策略，用美国来反对美国，很像是王沪宁的手笔。再一个，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嘛，那么对于媒体诽谤某一个人啊，这是很难进行起诉的啊。其实川普虽然说他$100亿起诉《纽约时报》，但是就是你真正要打赢这个官司，那是相当的门槛，相当的高啊。因为如果你要想证明媒体诽谤你的话，你就得需要证明媒体怀有真正的恶意。真正的恶意的话是人家心里边想的，对吧？你怎么证实？所以呢，你就要证实他就是说在报道了虚假事实的同时，而且满不在乎他虚假。明知道他虚假，但是满不在乎他虚假，但是你怎么知道他明知虚假呢？对吧？所以有很多很多方面的这个证据在搜集起来的话是相当相当难的啊。再加上一般的这种大的媒体，它都有相关的法律部门，所以呢，就是说，一个报道出去之后会不会起诉的话，很多时候都是由法律部门要经过这个 review 的啊，就经过检查的才能够释放出去。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媒体要诽谤一个人呢，其实对于媒体来说，它的门槛是很低的啊，但是你要想自我辩护的话，这个门槛却非常非常的高。这个其实是美国当时在设计制度的时候也认为，媒体作为一个有公信力的团体啊，就是作为有公信力的这样的一个机构，理论上来讲的话是它是不应该去主动诽谤别人的。而且他认为美国的媒体对于政府的监督，对政府